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嘉喜，你们今天主持人呢？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我在我的学校里，我们被布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作业，我们要给 President Bolsonaro 巴西的总统写一份信，因为巴西人把亚马逊森林刷掉了，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地方来养牛。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就是保护环境重要还是用经济更重要。但是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面临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的矛盾？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因为大自然可以给社会就是发展带来很多，就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好处。首先，如砍伐森林或者是开采石油，这样会给就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比如说其中一个好处是，他们可以带来能源，就是可以用来烧，能烧的话可以用来给机器或工厂提供就是能源能量，这样社会才可以运转起来，人们可以开车。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亚马逊森林的一部分被烧掉，是因为树木占据了太大的空间，巴西需要更多的地方来养牛，所以他们决定把森林改造成牧场，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就是牛肉，然后牛肉不仅可以给巴西的人民吃，我觉得主要用途是他们可以卖给其他更加需要牛肉的国家，他们可以赚取经济利益。不管怎么样，大自然可以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如果人类砍伐树木或者说是对大自然造成伤害，还不都是为了要从大自然那里提取资源？大自然是就是地球所有的资源全部都从地球上来的吗？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很难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经济，是因为就是我们如果暂时先把环境成就是不管是木头还是石油还是什么东西变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就是发展经济会用到这些环境。那发展经济比如说你可能要把一些生物，比如说一些牛之类的或者羊或者鱼之类的给你自己的子民吃，也有可能会需要卖到其他国家来能够赚取其钱，或者说你可能要用木头来烧，或者烧石油、煤、天然气之类的这种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产生能源，或者说你可以把木头用来造房子，这样就可以就是给这些国家的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嘛，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发展经济的话，你就简单的说，你比如说需要要把这些树给砍掉，那把树砍掉了就相当于不是保护环境，因为环境如果你要保护生态平衡和要保护环境的话，你需要有一定的树，然后使你的空气变得更加好，然后也有生态平衡。但是如果你需要用这些树来发展经济的话，那么你岂不是就是不能保证生态平衡和空气也会被污染了吗？但是不发展经济又不行，因为不发展经济了，这些生活的人就会生活质量大大下降，那么人就会不开心，所以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
那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些经济发展和就是污染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呢？首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我先主要把他们分到两组吧，一组是已经挺发达的这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啊，欧洲那些国家，德国啊或者日本啊什么，然后另外一组呢是没有这么发达，比如说或者就是在发达中，就比如说中国是挺靠近发达，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发达，或者越南啊那什么非洲很多， 然后呢，就是这些没有这么发达的，因为他们的经济没有像那个发达这么好，他们必须得用这些就是手段，就是好像说做工厂啊，做手机啊，做飞机啊什么，来就是养他们的国家来赚钱，来让他们的经济情况更好，然后这个呢会产生污染，然后他们的环境可能是变得更不好，所以主要他们想赚钱，他们一定会有污染的。然后就是如果你不能两个都有，你不能赚钱和没有污染，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赚钱会造成有污染。然后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好像是都是那些没有这么发达国家的错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污染，但是其实也不是的。我们这些发达的国家，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在用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我们都有最新的东西，但是这些最新的东西都是从那些没有这么发达的国家产生来的。比如说那些苹果手机都是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做的，然后再运过美国的，因为这样做呢它会做过程中会便宜一点，那些公司会省钱一点。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污染，现在的污染产生都不是因为那些没有这么发达国家，而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吧，因为有一些原因是那些已经发达国家那些人想要这些东西，然后才会那些没有这么发达的国家会趁这个机会就是造这些东西可以卖来赚钱给那些发达国家。
对，我觉得扎长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准确，就是为什么美国产生的污染没有中国按比例更多，没有中国多，因为中国在给美国生产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再通过轮船运到美国去，所以虽然中国人而且还更多，所以人均污染量的话比美国少得多，美国自己工厂比较少，而且还就是不仅把工厂开到其他国家去，而且美国人均的富裕程度更高，而且人们并不是很注意环保，所以美国的人均就是废气排放量比中国实际上要多得多。然后这一点再不说这一点除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就是这些发达国家不应该责怪发展中国家说他们污染的太多，是因为发达国家只不过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才到达现在的发达程度的。就是拿最早的一个例子来说，最早工业化的国家应该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最早工业化的时候，他们是唯一一个真正接近发达的国家，在那个时代，而他们恰恰是污染最严重的，因为他们在工业化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能量，他们就只能烧煤就跟烧木头其实很接近，会发出就是很多烟雾，当时弄得英国伦敦都成了雾都了，所以空气极度非常不好，很多人都有肺病，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现在的英国空气比那时候跑得非常好，而且绝对是发达国家，所以虽然说现在的英国也许污染比较少，没有对大自然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对在那个时候他们也经历了这一个排放大量污染的过程。
那我觉得的话，因为他们会就是面临这样的矛盾的话，其实还是主要是就是你发展经济，你需要建造工厂，然后建造工厂它又就是需要建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像郊区那种地方，但是那种地方其实往往就是树木其实就是比较多的，那边可能空气环境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建造工厂以后，你虽然是发展的经济，你去给别人去造这个东西了以后，你是有钱了，但是那个地方的空气又污染了，然后你又需要去拿钱去就是去治理这个环境，那你的经济你又落后了，因为你相当于就是拿你赚的钱然后再去就改变这个环境的问题。而且现在有很多发达国家就会选择把工厂或者是代工厂把他们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需要这些就是发展经济的国家，然后那往往这个他其实
对就是那些发达国家它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发展经济，然后那都交给那些发展中国家去做了，那发展中国家就会就是遭到环境污染，那比如说废水，然后空气，然后它那些工厂排出来的废气，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垃圾什么的，然后还有手机，因为我之前在手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看到过，就是说发达国家他们会把就是一些手机的那种就是不要的手机，然后因为他们换的手机换的比较勤嘛，他们把手机运到中国的哪个地方我也不记不清楚了，但是那个地方其实它手机它什么它那些废料它其实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然后对环境的伤害也很大，那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因为你需要发展经济，如果你不发展经济的话你没有办法就也你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就是环境的原因，那首先我觉得这两个它是不可能兼得的，所以它会有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发展经济太多的坏处就是基本上消耗的资源会太多，所以这就代表以后发展经济就发展的不太顺利，因为资源都在之前被用光了。而就是保护大自然的话，保护大自然太多的话，坏处基本上就是大自然占掉的地太多，并且用的资源太少，发展经济不好，所以这个就互相有矛盾。
那是还有其他人想分享吗？没有话，那是我来说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发展中国家肯定会先弄经济的，因为他们比较他还在发展嘛，所以他们肯定先管钱呢，不管环境。我有四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很落后，很多人们吃不饱饭，所以假如你们吃不饱饭的话，那是你第一件做的事情肯定是要赚一些钱，不你更把自己和家里的人喂好。但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工厂和农场随便把污染的水和空气这样排放到大自然里面，因为花的钱比较少，如果把废气和废水经过处理再排出去，就会额外花很多钱。比方说假如他们一个产品一般可以卖10块钱，但是把水和脏水和脏气处理了以后有可能只能赚1-2块钱了，所以他们觉得那是我们就不要把它清理干净吧，因为省钱。第三个原因就是那些人在开工厂和工厂的人，他们驾驭也没特别好，所以他们不知道就保护环境有多重要。他们想，哎，这里有很大的河，非常干净，我把这么一点点脏水排放进去没关系的，还是会很干净的，所以他们觉得保护环境没那么重要。那第四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技术，因为假如你要把水呀气呀清理干净的话，你这样有很多技术，但是假如他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肯定就没有那么多技术，没办法把它清理干净。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或者元首你会更重要更重视环境保护还是发展经济？
我觉得如果我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就是那么我先说，如果我不管别人或者不管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需求，那我肯定希望发展经济，因为发展经济的话国家就会更加富，然后渐渐的人民也会更加富有起来，我就可以买到更多的我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我能够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我能住在更加好的地方，并且我可以有更好的设施，因为国家可以给我提供我这些事情，并且福利可能也会更加好之类的。但是就是如果我单单重视经济，我们 上一个话题就已经稍稍谈过，就是发展经济的话会很大的影响到环境的保护。那么如果我单单想要发展经济的话，那么环境可能就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乌烟瘴气，或者我们这个城市的空气或者天气不太好，或者我们这个城市再也看不到树木很多的这种场景。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生活的也没什么高兴出去。比如说在中国的有一些开发的很多的城市，你可能出去就必须要戴口罩，不然的话空气污染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了。那这样我显然也会不喜欢。那如果我是国家元首的话，同样的我也希望发展经济，因为每一个国家元首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富强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可以说他们希望自己国家是世界第一。那么这样子的话，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如果能够能出口更多的东西，却进口更少的东西，那么他们不就是变富了吗？或者可能他们如果他们能生产很多东西，然后世界各地都需要的话，那世界各地的都会来买他们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变富了。所以这些国家元首也会需要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的太多显然就会有影响到环境保护。而且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就是巴西有一个世界上可能是最大的森林，那么这个森林如果我听说好像这个森林被破坏了很多很多，就是很大的一部分都被开发掉了，那么也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环境，都会被他们影响。并且还有什么空气什么变暖呀什么这种污染之类的事情。所以作为这些领导的人，他们显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比如说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国家，那这也不是件好事。所以他们第一选择当然是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过头了也会选择去保护环境，也会可能建造一些组织来保护环境之类。
那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觉得重视保护环境吧。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主要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环境来发展经济。就是说没有环境的健康就没有经济发展。还有呢，就是你看人类他们都是要每天都在都要进步，我们现在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更快的电脑，更快的手机，新手机。我们很多时候就有那些火箭去那个太空。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人类他们这样是不断的发展，想更新东西。人类的目的，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存下来久一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火箭去太空，是我们要找，为了我们要找一个新地球，因为我们很快也不是很快，我们可能是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地球就不能住下了。然后我们就是要在另外的地方住下来。然后就是人类总是要存下来最久的。然后如果我们想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可以就是保护环境，这个会让我们的什么食物啊那些东西就是都是健康一点干净一点，还有那些树啊水啊都是干净一点，这会让我们的鱼啊什么各种各样东西都会让人的生活进行提高。然后这个会让不断就是让经济发展提高，而且人生就可以就可以存在地球久一点。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的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是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你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或国家元首，你会更重视环境保护还是发展经济？
我肯定会重视发展经济的。这是因为如果你很重视保护环境的话，那你很多产业都做不了了。比如说你想种地，种地的话，那你要把一些树砍掉。那如果你想protect the environment 的话，那你这个树就砍不了，就种不了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发展，然后再要保护。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话，我更加会注重保护大自然，因为我不太管这个国家到底是强还是不强，只要我能有好的生活并且过得好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这个国家全部都是空气污染非常差，没有什么树，连绿色都看不到的，那么我肯定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每天出去都要戴口罩。但是假如我是一个那种总统或者之类的，那我肯定是会希望发展经济，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中的国家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先发展经济，发展好了以后，等到跟就是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度以后再管大自然，到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非常快的发展经济，就管大自然，让它回复一点就好了。大自然也不是不能回复的。
我认为不管是人民还是国家首脑，都应该不是都应该，但是据我所知，他们都会就是注重发展经济。我之前大家都比较认同国家首脑、国家元首会支持发展经济，但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国家的就不是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会支持发展经济？因为我觉得发展的经济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如果是拥有比如说养牛场的人，砍伐森林以后，他们就获得了额外的牛，就是牧场，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然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在就是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来说，整个经济如果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的话，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所以人们就会变得更加富、更加有钱。到这样，他们就会加速，这个国家会更快的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然后，它成为发达国家以后呢，他们又会反过来花钱来治理这个安全的问题。虽然说，如果在发展的时候就注意保护环境，就不需要以后花那么多钱来治理自然资源问题。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他们的发展速度将会慢很多。不过我又听到了，我最近大概一周前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这个的说法，到底应该是到底国家就是世界上的国家应不应该联合起来治理环境问题。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刘慈欣，就是中国写《三体》的那个作家，他发表了一个说法，他说，人们就是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担心资源问题，就是资源问题，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去治理就是环境，就是不应该，人们应该全力发展经济，完全不考虑对世界有什么污染，因为他说的是，地球上面的空气只有这么一点点空气，如果
而且如果现在的宇航并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如果人们把就是钱全都花在消耗资源上，就是消耗资源然后获得更多的钱，全部都花在宇航这个产业上的话，那么人们以后如果有更多的钱发展太空探索，随便从小行星带运一个小行星回来，就可以获得地球上的很多的，就是相对于地球上来说很大的一部分资源。所以从这如果有了足够的宇航的能力，那么地球上的资源将不再是一个问题，而空间也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那时候更好的科技，不管是在像地球上建立庇护所，还是到宇宙中或者是火星上建立其他的住所，所以人们不需要担心消耗太多资源，也不需要担心造成太多污染。那我觉得资源这一方面他说的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不支持刘慈欣说污染问题不严重。我觉得污染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算人们可以离开地球，地球仍然是最大数量人会居住的地方，所以如果不减少人口的话，污染必定是存在的，而且人们必定有很多人需要生活在这个污染的地球上。所以我觉得在确实应该花更多的钱来发展航空航天这个领域，但是我觉得当然人们还是应该预留很多钱来治理就是地球上的污染问题。
但是还有人想分享吗？那是我来说吧。我觉得保护环境还有发展经济都很重要，所以我是 in the middle 吧。发展经济肯定很重要，因为假如你没钱花，那是人们的生活肯定就很差。但是假如你不保护环境化，但是整天会有 pollution 啊，人们的生活也还是会很差。但是假如你不弄经济化，但是会很多人会对政府不满意，说他们就会社会就会动荡政府，这样子的话人们的生活就更加差了。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我下个问题就是湖旅环境保护而发展经济会导致什么后果？那就说吧。
我觉得如果你只管发展经济的话，那么你会第一就是你可能把一些所谓不可再生能源耗尽，就比如说我想可能好像煤或者说石油，反正有一些就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它可能至少在比如说几亿年之内它是不能再生产的，至少生产的量完全不及人类在用的量。所以还有一些人推测什么石油在最近几十年之内就会用完，那么这个到时候用完了，可能如果真的像那些人所推测的一样会用完，那么就是非常不方便了。很多需要用石油的这些什么工厂之类的东西他们都不能发展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你过度的影响一些生物的东西的话，那么他们那些生物就会导致生态不平衡，所以就会导致更多的生物绝种。现在绝种也是有很多人重视的，就是有很多生物都在绝种，然后还有很多保护动物。所以如果你影响的话，就是影响这些生物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动物的生态环境被破坏。还有的就是空气问题，空气问题大概是就是影响很多很多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它有那种空气质量预报，极少的时候空气质量是优的，一般来说空气质量都是良。然后有时候空气会非常不好，然后所有人出去都带口罩。然后还有我听说有一些时间就是在北京有空气非常非常不好，然后什么伸手不见五指，全都是大的雾霾，然后什么重度雾霾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过度的不保护环境 没有足够的树，并且燃烧更多的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绝对是就是这种重度污染绝对对人类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一个保护环境不保护环境的一个重大后果。但是如果发展经济的话也有好处，因为就是国家富强，并且人民也可以富裕起来，过上更加好的幸福的生活，所以这就是只发展经济却忽略了环境保护的后果。
我觉得只注意发展经济主要会导致所有的能源或者资源全部都被用光，然后这个国家一下子环境变得特别糟糕，经济可能很好，但是环境特别糟糕，到后来经济就会下降，下降的比上升的还快，并且基本上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混乱，因为他们就是用的资源绝对太多了。
但是还有谁想分享吗？
像刚才 Lucy 提到的，就是北京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就出门你伸手不见五指，就全是雾霾，它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的，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有我们那年都就是像大概可能放了几天假，因为雾霾实在没有办法去上学了。包括那一年我记得是2013年，它那年也比较严重一些，那年有很多人都因为这个雾霾得了不同程度的就是像呼吸道的疾病。那当然就是我们学校就我们这个班里病的不是很多，就我还有大概五六个人，那我们旁边那个班病的就只剩五个人了大概，那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那对人类就是对这些居民的伤害那就是疾病。反正然后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亚马逊雨林呢，雨林它是占全球陆地主要碳元素产量的10%，以及生态系统碳元素储存量的10%。那于1975年至1996年间，亚马逊雨林每一公顷面积每一年估计存达0.0662或者0.37左右吨碳元素。因火灾而对亚马逊雨林造成的去森林化使巴西成为其中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地方之一。巴西每年排放约3亿公吨二氧化碳，当中2亿来自砍伐及焚烧亚马逊雨林。所以发展经济它的同时，它也会对就是环境造成特别特别大的伤害。
还有谁想分享吗？那是我来说一下吧。到很多人觉得很多人假如你不发展经济化会被饿死，但是假如你也不好好保护环境化，很多人也会死亡。比方说在1952年12月5号在伦敦有一场很大的浓雾，1.2万人死了，比一个战争死的人更加多。这场浓雾持续了5天。这件事发生是因为伦敦天很冷，所以很多人去烧煤来取暖，所以烟会直接排到空气中。因为那天天气特别特殊，所有的烟和尘都停留在流地面很近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见天上的太阳，连自己的脚和手也看不见。因为这件事情，英国成立了紧急空气法律。这个法律说人们一定要保护环境。但是我下个问题就是护渔发展禁机不保护环境有什么有什么东西会发生？
我觉得如果你就是只 相当于就是你只保护环境，你却不愿意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就是显然你环境会很好，这是不用说的，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非常美丽的地方，青山绿水，然后就是空气好，然后就可能成为某一些人可能会去选择旅游之类的地方，因为你这个地方环境很好。但是如果你不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外卖交易贸易之类的事情形成的话，那么你就是国家不能赚取更多的钱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然后呢国家没有提供更加好的东西，比如说外面进口来的那些东西，国家不给人民提供的话，人民就自然就买不到，那么人民买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降低。所以如果你不发展经济的话，你的国家就会变得很穷，然后你虽然可能会看起来非常美丽，但是你却人民可能生活的并不幸福，因为你的国家没有就是根本就没有，比如说你没有可能没有足够的兵力，或者你没有足够的就是从别的国家来过来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就不能就是你的质量生活质量会下降。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发展经济，虽然说环境会很好，你会吸引更多游客，你可以让你的旅游业得到增长，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你会发现旅游业发展旅游业保护其实对不是保护环境，因为游客只是来旅游几天而已，而且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对你的国家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所以也许他们乱扔一个垃圾或者说是在一棵树上面刻一下自己的名字并不会有什么坏处。但是当你接待大量游客以后，你的国家也会有更多污染排放，也会有更多物种灭绝，所以发展旅游业实际上也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所以如果你真正要保护自然环境，那你也不能让游客来你的国家，主要这样对人民的生活就是有很大的打击嘛，因为人们就不能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这个世界就是可能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因为所有其他国家人都在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但是刚才讲到世界历史上的关于这个议题的一些经验教训呢，你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有得到了哪些提示？
我有一个就是至少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前中国的黄河并不是一条黄河，它只是一条普通的河，水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由于人民的过度砍伐树木，然后导致就是泥土流失，然后黄河高原的那一个地方就没有足够的树，然后就有很多泥沙掉进了黄河里面吧，然后结果黄河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含泥沙量最高的一条河，然后后来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就是治理这个问题，然后在黄河边上有种了更多的树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植物，他们保护了环境，然后他们就可以使黄河就是他们尽量想要使黄河的泥沙量不要那么高，因为 水的质量下降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是一个普遍被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是只注意砍伐树木来发展经济，却不保护环境，就导致一条普通的河变成了世界上含泥沙量最高的河。
而且我还想再补充一句，黄河这个污染不仅是污染了河水，还有导致河流上端的这个泥土水土都流失，泥土全部都质量下降，这样在黄河上游就是接近于中国内陆的地方，就无法种出来很多很好的植物，可能会有沙漠化的产生。黄河下游也会有污染的情况产生，因为这个水里面的这些泥土和沙子等水流速慢了以后，就会留在水底不再往前，这个时候水底就会上涨，然后水就会铺到就是蔓延到周围的陆地上去。但这蔓延到陆地上去一眼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污染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陆地上有很多人的就是住所，有很多人的 settlement， 这些人都会产生一些不应该冲到水里去的东西，比如说人的排泄物，或者说是人的那些垃圾，比如说一些塑料之类的，这些东西冲到了黄河中，都会对黄河以及入海口海洋里的这些生物就是产生非常大的有毁灭性的影响。就像之前一段阶段，比如说在印度洋有印度或者说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会有海水上涨然后泛滥的情况，这个情况不仅是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和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周围的环境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上一个 example， 就是刚才 Jesse 说的差不多，也是英国他们1800年左右吧，他们有一个 industrial revolution， 然后这个时间呢英国都有很多工厂，然后他们就他们那些污染特别多，特别是煤，因为他们那些工厂都是烧煤来让他们的机器工作的。然后呢我在网上查到我查到就是因为这些煤呢，很多人都他们的肺都有问题，都有病，然后这个就是让很多人，当时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会病，因为那些工厂真是那些污染就是太糟糕了。但是现在英国好像已经好一点，他们已经过了这段就是发展国家的这个时间吧。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别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印度或者中国。
就是还有谁想分享吗？
那我有我的例子，就是关于雾霾的，但是这个是中国的，而且我其实也我是经历过这个。这个事情其实就是雾，就是1970年代末期的发展经济，那工业活动迅速增多，人们生活逐步现代化，相应环境保护意识特别特别薄弱。那这个就引发了就是2013年比较严重的东北雾霾事件，2013年中国中东部特别严重的雾霾事件，还有2015年至2016年东北京雾霾事件。那其实这2013年这个后果也是，就是很多人都生病了。然后2015年到2016年这个它就我印象中有大概可能是停了两三天雪，然后过几天然后稍微好一点以后，然后它又开始严重，然后又停了好多天雪，它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上学，因为你出门你所有地方都是雾霾，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就根本就看不见楼。我第一天早上起来，我还以为就是我妈把那个窗户都给糊住了，我什么都看不见，连对面就是离得最近的楼都看不见了。那这个其实也是，现在中国也是在采取措施了，说，现在雾霾现象开始大范围治理。然后呢，我问我的朋友，他说这个现在北京雾霾确实是少了很多。那这个还是像，就是这种还是在这个例子里，就是 比较好的嘛，没有像英国那种造成那么多死亡的，但是也有部分的死亡。那中国也采取了就是比较好的措施，也意识到了这个，也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了，所以这是。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认为，污染不仅是就是正各种人所想的污染，我觉得就是全球变暖也可以说是一种污染，这也是发展经济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很多国家最近都是很注重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全球变暖是很难防止的，它是发展经济必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假如一个国家要避免这个的话，它应该是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很多国家也是很注重全球变暖。
中国旁边有个国家叫不丹，它特别重视保护环境。比如说它不让人用plastic bag， 也不让抽烟。他说每年每个人要种十棵树。所以很多特别怪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不丹他们有很多矿石，矿石里面有很多宝石，那可因为他们想保留这个环境，他就不去挖，他不去把这些宝石拿出来。
那是还有人想分享。
对，我还想说最后一个，就是历史上关于这个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出来，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前一开始的发展的时候，尽自己的全力发展，然后在之后等发展完了以后，看着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时候产生大量的污染，他就去抱怨其他国家，哎，比如说美国发展好了以后，美国就问中国，哎，你怎么还在发展？你怎么发展的时候，产生这么多这雾霾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每个国家都经过自己发展的时期，就是之前也讲过像英国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发达国家以后需要尽量帮助那些不发达的国家，或是正在发达并且产生大量污染的国家来治理，这样才可以等这些正在发达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以后，他们的污染自然也会减少。我想到了最近产生的最近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事情，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叫做 Team Trees， 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目标是要种 20 million trees， 就是2000万棵树，然后他们有一个网站，到底怎么样我没有去捐钱，但是他们很多有名的 YouTube 那些人员就 YouTuber 他们都在宣传这件事情，他们说你只要捐1美元，这个他们的就是组织就会去种一棵树，我不知道这里面的贪污程度会有多少，不过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平民怎么样可以影响到，就是产生一个很大规模的影响。如果我们去捐一些钱的话，也许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去运行，但是也许你就可以去一个森林里面，然后他们会，你就可以种看到，哦，这个是我捐的树。
那是还有人想分享吗？那是我来说一下吧。像很多人正提到伦敦，说我也再提一下吧。伦敦有个叫 Thames River。特别有名，Thames River 以前是特别脏，但是伦敦的圆盘盘的把水清理干净了，现在是世界上一条最干净的河。中国也遇到这种情况，中国有一个沙漠叫Gobi Desert， 这个沙漠特别大，每年变大1400平方英里。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挖井呢，把地下的水都用完了，所以 Gobi Desert 的水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在想办法，把那个沙漠变得更加小。中国也有一个地方叫山西，这个地方出来的孩子 都有很多畸形，很多也有一些病，说这是因为那里的水特别脏，所以喝了以后就会导致问题。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巴西，交代雨林呢，你认为巴西总统和人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巴西雨林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可以说如果你不发展这个雨林的话，就相当于彻底使巴西的经济，就是让巴西不可能成为一个领先的国家，因为巴西的主要资源就是这个雨林。那不保护环境的话，因为这个雨林是一个全球重要的雨林，如果你保护它的话，世界可以就是空气污染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你单单发展巴西的环境却不保护巴西雨林的话，那么你整个环境就会坏很多。所以巴西的人民应该就是尽量比如说种更多的树，因为如果他们能种树的话，他们就是相当于他们保护了环境。但是我绝对不支持他们只保护环境，因为只保护环境的话就会使人民不够富裕，他们不能过上他们更加喜欢的生活。
我觉得巴西总统和人民需要做不同的事情。先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人民应该相信政府对这件事情的策划也考虑，所以人民不应该去进行任何非法的活动。现在据我所知，新闻里面报的多的都是非法砍伐树木，或者就是 illegal logging， 所以就是这个才是这最大的元凶。政府并没有去支持，或者说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你可以去砍伐亚马逊森林。亚马逊森林是在法律受到保护的，所以他们去砍树的人全都是非法的。这些事情是必须严格禁止的。而从政府的角度上考虑，政府需要平衡维护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这个中间的平衡。巴西最有名的一大块生态环境就是亚马逊丛林。好像亚马逊丛林有世界上1/3的物种全都在这么小的区域里。所以我觉得巴西政府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他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去保护亚马逊丛林，因为他也许在发展了一会儿以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环境也许差到一定地步，会需要亚马逊丛林来维护整个世界的生态平衡。我只是假设一下，所以我觉得亚马逊丛林是等于说巴西的一个国宝，巴西必须要保护这个丛林。
那我觉得就是我也听说过，就是亚马逊这些火是有些人特别特别气那个政府，他才把这个火烧，让政府知道这是个问题。然后我觉得那个巴西的政府应该就是拿一个在一个 sustainable level 的这样砍树，如果他们想砍树的话，这样就是政府可以赚一点钱，但是更重要的是可以环保，然后既有这些树。因为好像刚才凯文说的，就是这些树是是世界1/3的树，然后这个会有对这个什么氧气啊什么，然后那些污染会有很大的那个 effect。
但是我们现在巴西的问题就是他们想砍更多树，因为他们砍了树了以后就可以用那些地方去养牛，因为巴西卖牛肉的是比较多。但是他们现在问题就是没有很多地方了，一定要把树砍掉，不然他们就没办法养牛了。但是你假如你是巴西的总统，你会做什么？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还是会看重环保。因为就算你是卖牛肉没有卖这么多，可能就是少赚点钱，但是你还是把世界1/3的树保护好了。这个会让就是以后你还有机会赚钱，可能不一定是牛，可能你可以就是通过网上来赚钱或者什么东西，这样你就可以就是更加保护世界，然后让你的未来有更多机会来赚更多钱。如果你现在就是把那树砍掉来卖牛，你可能暂时赚了很多钱，但是你以后很快就 没有钱了，而且你的环境也是变得很不好，可能那些人也不在你国家待了，然后你的经济也往下降了。但是如果你保护好环境，这个会应该会有好一点的收获。
我觉得巴西做的他还是我觉得是做的是对的，因为他可以先把这些树砍掉，然后挣这些钱，然后等会儿可能过几十年几百年就把这些树再把它种回去，这样子。
但是我再问一下，你怎么知道那几十年几百年他们又会种回去呢？但是他们有可能就没办法，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没办法再种回去。
如果他不种回去的话，那就是个问题。如果他种回去的话，那现在他就可以把这树砍掉。
但是现在树砍掉了几，那是我们世界上20%的空气都没了。但是现在砍掉，要以后再种回去，那现在就有问题了。
那你觉得巴西他会管别人吗？他就管自己国家好不好？
这是真的。
对，我觉得从巴西的总统的角度上来考虑，他们确实是比较，应该是比较自私的。
但是还有谁想分享吗？
那其实我觉得话，他们应该先把树种回去，因为他，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如果现在他把那些树都砍了的话，那他的氧气会变少，但是那以后种树他就特别特别难。那你看，人们都看到了，哇，我们也可以把树砍了，然后我们国家发展经济了，他就可能就不再想去把这个树他现在种回去了。然后他会想，如果我把树种回去，我可能要大概十年或者更长呢，它才能长回去。但是如果我把树砍了的话，那我就去就是卖钱，或者是用这些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话，那可能会赚钱赚的特别特别快。但是其实人们就是他一旦知道他这个东西可以产生就是多大的就是经济作用了以后，我觉得他还是不会再把这个树种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就停止砍伐，不要让它。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今天的时间到了，欢迎大家下个星期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